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在研读旧约的先知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圣经里头有五卷大先知书，还有十二卷小先知书。我们今天所研读的是头一卷的小先知书和希阿书。而这许许多多的先知呢，被上帝差遣。其实这些先知呢，严格的来说，他们就是上帝的约的执行者。神在西乃与百姓立约，而以色列人呢，总是会忘记这个约。而我们的神呢，他总是守约施慈爱，他从来不忘记。而百姓忘记的时候，神就一直差遣先知，让这些先知提醒百姓。所以各位可以了解，虽然先知出来常常是讲到责备人的信息，宣告了审判的信息，可是先知越多，我们其实越能够体会上帝多么的在乎，多么的怜爱他所立过约却又背逆他的选民。如果上帝不是有这种怜爱慈爱的特质，如果换作我们做上帝的话，哎呀，我们大概早就把这些选民都给审判十遍八遍了。先知多次多方的代表上帝来宣告他的心意，来呼吁百姓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先知越多呢，其实越让我们知道神从来没有放弃他所立约的百姓。所以我们今天在何西阿书，我们来读一下，在何西阿书第十二章。何西阿书十二章从第九节开始，就是充分的显示出上帝从立约以来，上帝差遣先知的那个意义是什么。在何西阿书第十二章第九节，神说，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我必使你再住帐篷，如在大会的日子一样。所以自从出埃及，神说我就是你的神。所以这个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西乃之约，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就立约。所以我们大部分都不大喜欢所谓讲旧约啊，我们总认为说，哎呀，上帝立个约就是来约束我们啊。可是从以色列历史到何西阿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请问上帝所立约的选民有被上帝约束吗？答案好像并没有啊，他们不服约束，常常就是背逆神，远离神，然后呢，或者还挺诡诈的，还会利用上帝。请问上帝立约到底约束了谁？没错，上帝立约其实是约束了他自己。在人被约的时候他不被约，在人忘恩负义的时候，上帝继续守约施慈爱。我想我们需要好好的来认识这位立约的上帝。我们不喜欢约束，可是你却发现上帝这位全知全能的上帝，他早就知道人是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受造的时候亚当夏娃有什么样的问题，上帝全然知道。可是上帝却仍然出于爱的缘故，他给我们机会，他用他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他，认识他，然后给我们选择的权利，让我们选择顺服他。你有没有想过，上帝其实可以把我们造成机器人，对不对？他写一个程式给我们，让我们就乖乖的按照程式在 run 就行了。不，我们是有上帝的形象跟样式，他要我们像他，他守约施慈爱，他也要我们一样有那样子的慈爱，有那样子的良善。上帝是公平公义的神，他要我们像他一样，有他的生命的特质。所以当以色列跟神立约的时候，其实上帝是拣选他们，认识他们，他也要求他的百姓也一样的认识他。可是我们知道以色列始终没有跟上帝保持疏离，嘴唇是亲近神，心呢却远离神。所以圣经当中就说，十二章的第十节，我以小谕众先知，并且加增默示，借先知设立比喻。所以在连续三句的平行句当中，上帝常常差遣先知，甚至我们读何西阿书就会读到很多的比喻，对不对？像牛的比喻， 像是农作物的比喻，来描述上帝的作为，教导百姓认识神跟选民之间的关系。然后呢，人有没有去按照先知所晓谕、所指示的来认识神呢？你发现第十一节说到几个问句啊，说基列人没有罪孽吗？他们全然是虚假的，人在己甲献牛犊为祭，他们的祭坛好像田间犁沟中的乱堆。你会知道他们没有听从先知，而且呢，用自己的方式献牛犊为祭，盖了非常多的祭坛。求主怜悯我们啊！我发现我们的华人同胞，不论走到世界的哪一个地方哦，我们有一个特质，我们非常敬天。可是那个天呢，并不是圣经当中所晓谕的这位上帝。这个天呢，中国人所谓的老天爷哦，你会发现它是没有位格的哈，它不是一个爱，或者是说跟人之间有关系的一个老天爷，它只是一个律，一个定律。就是你做了坏事，你就会听到半夜突然有人敲门了的那种老天爷赏善罚恶的一个道德律，一个自然律。而圣经当中所提到的上帝跟人之间的关系呢，你会发现他要人认识他，人如果稍微有一点迷糊了、糊涂了，上帝还要差遣先知，神要先知用话语、用写下来的文字让人认识他。不信以色列人就是远离神，那在他们远离神的当中呢，上帝举了一个例子，就讲述说雅各，从古代以来，这位雅各，十二节说，雅各逃到亚兰地，以色列未得人妻服侍人，未得妻与人放羊。你会晓得这一段小小的经文讲到历史，就是雅各一样诡诈、唯利是图、功利主义，他为了要得到某些东西，哎呀，你会发现他还真的不择手段哦，他可以为了得到他的两个妻子服侍拉班14年，然后呢，拉班给他很多工价，他还可以用诡诈把拉班的羊，他岳父的羊都变成自己的羊。好，就算现在的以色列人跟古时候的雅各一样，是悖逆神的，是诡诈的，神说第13节，耶和华借先知领以色列从埃及上来，以色列也借先知而得保存。所以似乎这个雅各古时候如何诡诈、巧取豪夺，抓了很多的财富。可是呢，上帝说，就算他后来下到埃及去了，上帝说他能够借着先知，我们知道就是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从埃及领上来。而以色列这个国家呢，也一直借着先知而得保存。所以我们在讲先知书的时候，我们都会提到相当多的历史啊。在圣经当中的历史书，在列王记有非常多的先知来服侍当代，等于说上帝差遣先知保存了他的选民，先知教导神的话语，所以他们被保存下来。所以在第十二章的经文当中，不停地会讲到上帝如何怜爱以色列人，以色列又如何的忘恩负义。好，所以上帝透过先知表达了他的怜爱跟恩典。那么神的选民呢，第12章14节说，以法莲大大惹动主怒，所以他流血的罪必归在他身上，主必将因以法莲所受的羞辱归还他。所以以法莲是北方支派的代表，是北国第一个王耶罗波安就是出自以法莲支派，以至于神恩待百姓悖逆，神恩待百姓悖逆，这一段经文不断地用这样的方式来讲述。那进入第13章，好像要拍板定案，上帝说他要亲自击打审判这群忘恩负义的百姓。所以就算在这些审判的经文当中，也让我们看见神的怜爱，神不得不罚。好，所以在第13章，你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审判。1到3节首先讲到百姓因为背信、背逆神、不忠，以至于落在刑罚里面。他有多么的背信跟不忠呢？所以这个经文当中有非常多的教导意义。13章1节说，从前以法莲说话，人都战惊，他在以色列中居处高位，但他在侍奉巴利的事上犯罪就死了。这其实讲到历史 这边的以法莲是讲到整个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当中，以法莲说话人都战惊。这个经文其实很有意思啊，我们晓得以法莲支派从以色列历史而来啊，其实我们的第一个带领以色列进入迦南地征战的那位领袖约书亚，他就是以法莲支派，他就是以法莲支派。那我们当然知道，另外一个进入迦南地的前一代留下的人迦勒，他是属于犹大支派，所以迦勒属于犹大支派的迦勒并没有做领袖，相对是属于以法莲支派的约书亚做领袖，带领百姓征战去得迦南地。所以你会晓得，哎，我们在读约书亚记跟读士师记的时候，你一定会想到以法莲支派有的时候说话行事有一点奇怪。怎么讲呢？就是当约书亚分地的时候，每一个支派都各就各位去得约书亚所分给他们的地，然后唯独以法莲支派他会跟约书亚说，我们所得的地太小，然后呢以法莲呢都是山地，太小了，不够我们住。那约书亚还要跟他们说好说歹，说地不会太小，如果都是山地，你们可以去砍伐树林，得地为业居住。哎，你一定会发现哦，这个以法莲支派怎么会其他的支派都乖乖的得地为业，以法莲支派意见挺多的，因为约书亚就是出自以法莲支派。后来呢，在进入士师阶段的时候，你会读到好像没有什么太伟大的士师是出自以法莲支派。相对的呢，当这位耶弗他这个士师出去打仗的时候，以法莲支派不但没有来帮忙，还在冷言冷语说，你出去打仗怎么没有叫我们帮忙。同样的，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士师基甸，拿着火把去打仗，那个基甸，基甸去打仗的时候也是一样，以法莲支派又出来了说，你去打仗的时候怎么没有招呼我们一起去打仗。哎，你会看到他没有带头去帮助以色列对抗外侮，相对当士师兴起的时候，以法莲支派总是在后头扯后腿，你就会晓得了，以法莲支派他们其实蛮强悍的，蛮兴盛的。所以说他说话人都战惊，就是这样。而甚至我们也知道，当所罗门王这个以色列立国的时候，所罗门王那个时候是国祚非常的兴旺，所罗门王去世，他的儿子罗波安继位的时候，就有耶罗波安，耶罗波安就是属于以法莲支派的，好像哦很民主哦，很多的百姓说，哎呀，耶罗波安你帮我们去跟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讲一讲，我们做的工太苦了，不要再叫我们做苦工了，这是耶罗波安做代表。所以当罗波安他没有听信百姓所讲的问题，他反而做了一个错误的决策的时候，所以耶罗波安就成为北国以色列的第一个王，以法莲支派。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读圣经啊，你会读到非常多的政治性的东西啊，暗流汹涌，对不对？其实我们阅读圣经，上帝会赐给我们有处世的智慧，我们可以读到在经文当中，上帝的计划一直在进行，人的一些诡计呢，人的一些计谋也在进行。当然神的计划从来不会因为人的计谋而有任何的失败，可是在我们读的时候，让我们里面有一个信念，有一个信心，认知我们的神从不失败。另一方面，因为我们认识神的计划，我们反而有一种洞察力，可以分别出什么是神的计划，什么不是神的计划。人的计划是次好的，神的计划是上好的。所以在十三章第一节提到的以法莲，他在以色列当中居处高位，他是其实讲到整个以色列过去建国以来的历史，以法莲支派所造成的问题。从这个当中，以法莲主要的问题是说他们侍奉巴利，侍奉巴利其实也就是耶罗波安在北国分裂之后，他在但跟伯特利设立了金牛犊的崇拜。虽然当时以金牛犊崇拜是说是敬拜耶和华，其实金牛犊的崇拜在埃及在迦南地都一直是拜牛犊的， 因为以农立国的国家常常都会以牛为圣，会拜牛犊，所以有时候在东方民族都会这样，在中国常常有些人是不敢吃牛肉，因为觉得牛做工很辛苦，在印度更是满街都是牛，他们牛都很瘦很瘦啊，因为没得吃嘛，可是他们就是不敢碰牛，牛在满街可以吃很多的垃圾，造成交通阻塞。那你会发现，就是当我们不认识上帝的时候，常常就会用其他的所受造的这些万物来代替上帝，所以这群选民在他们的当代也是一样的问题哦，拜金牛犊，所以至于说他们是罪上加罪，他们用银子用这些巧匠来做金牛犊，然后在十三章的第二节说，献祭的人可以向牛犊亲嘴。其实这边就是描述他们在异教风俗当中，最初只是造了一个金牛犊，说是敬拜耶和华神，可是逐渐向牛犊亲嘴，其实完全都是异教风俗。所以在这个当中，他们的罪就是从这里面产生的。所以呢，上帝宣判十三章第三节说，因此他们必如早晨的云雾，又如速散的甘露。这个经文很熟哦，以色列人这一群北方非常强盛的以法莲，他们的命运呢，如早晨的云雾，又如速散的甘露。其实前面六章四节提到，就是他们的良善如早晨的云雾，如速散的甘露，在他们内在没有上帝的给他们的这种敬虔的特质，他们的国家的命运，这个民族也要被灭绝。之后呢，上帝又重新回到，自从你出埃及，所以在十三章的第四节，从出埃及以来，上帝说，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神从来没有忘记他的约，人忘记了，所以人一面忘记，神一面提醒说，从出埃及的时候，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接下来第四节的后半段好像是十诫的第一诫哦，神说，在我以外你不可认识别神，除我以外并没有救主。其实这边就已经提到了十诫当中说，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神，对当时百姓的意义是说，除了上帝以外没有救主。你会晓得在何西阿当代，他们北边受到亚述王的侵夺，所以他们需要有一个救主成为他们的帮助。上帝说，我是你的神，我就是你的救主，就是拯救你脱离当时兵祸连连的场景。可是无奈以色列没有把上帝当作他们的救主，所以当时的问题，上帝已经说了，我在立约出埃及的时候，我就是你的救主，我就是你的神。其实就是这个意味啊，你会晓得在立约不只是说上帝纪念他的约，保守选民，其实更多的就是好像在当代近东地区，他们宗主国跟附庸国会立约，宗主国要保护附庸国，附庸国呢要向宗主国尽忠效忠。所以其实上帝跟以色列立约当中，是当代近东文化里面是以色列百姓能够了解他晓得的，所以上帝会保护他们，像宗主国保护附庸国一样。所以当神说我是你的神，其实就包含了这个意义。可是这群以色列人呢，你会知道他们不断的悖逆神，悖逆神当中上帝怎么说呢？神说第六节，这些民照我所赐的食物得了饱足，既得饱足，心就高傲，忘记了我。这位上帝还在守他的约，纪念他的约，而他所立约的百姓呢，忘记神，忘记神。所以这个时候上帝再次的说明他要审判，这时候神的审判，他说第七节，因此我向他们如狮子。上帝又如狮子了。我们知道前一章会提到上帝如狮子，当他吼叫的时候呢，列邦要放人，百姓要跟从他们的王往前走，而这个时候神如狮子，他亲自要来审判，要来抢夺，要使这些悖逆的百姓，被掳走的百姓，他们要认识唯有上帝是神。所以这时候用了几个，上帝是说如狮子又如豹。第八节， 我遇见他们必像丢崽子的母熊，撕裂他们的胸膛，在那里我必像母狮吞吃他们，野兽必撕裂他们。所以等于说他们得罪神的问题，这个时候上帝说，为什么这些百姓会被掳，会这么惨的被审判呢？其实上帝说，我留意在刑罚你们，不是出于偶然，不是上帝没有能力保护他们，相对的击打他们的就是上帝自己。上帝有权柄的，在约的当中他们被约，神刑罚，神击打，而这群百姓呢，在悖逆神的当中，神继续说，第九节，以色列啊，你与我反对，就是反对帮助你的，自取败坏。所以上帝宣告要这么严厉的亲自来刑罚百姓，是因为百姓与上帝反对。怎么说呢？历史当中第十节，你曾求我说，给我立王和首领，现在你的王在哪里呢？治理你的在哪里呢？让他在你所有的城中拯救你吧，我在怒气中将王赐你，又在烈怒中将王废去。这段历史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的第八章。以色列人当时受到外敌的侵辱，所以他们跟神说，给我们立王，是说我们要像列邦一样有王。他们因为有王，所以有办法来打我们，我们没有王，所以没有办法保护自己。其实撒母耳记那边就说了，其实上帝是他们的王，他们不要上帝做他们的王，他们要一个看得到的王，他们要一个看得到的军事领袖带领他们对抗外侮，对抗仇敌。所以神说，神在怒气中将王赐给他。所以王本来就是上帝在计划当中对亚伯拉罕说，君王要由你而出，所以其实是要有王的。可是当时百姓求王是说，我们要像外邦一样，人家都有王我们也要，是他们的动机问题。所以神说，在怒中把王赐给你。然后呢，上帝所赐给他们的王，他们并没有尊敬他们的王，变成说上帝赐这些王是要帮助他们，可是他们却反对这些王。所以特别是北国以色列，哪一个王不好，他们就立刻罢免他，好另立新王。所以他们改朝换代非常的快，所以神在怒气中又将王废去。所以王的问题是当时北国带来非常大的困扰。而继续你可以看到，以色列人罪上加罪，这个北国呢，以法莲，你可以看第十三章十二节说，以法莲的罪孽包裹，他们的罪恶收藏。哇，这个非常生动啊，好像是深沉不露的，那个诡诈到一个地步，你外表都看不出来啊。你责备他的时候，他说没事啊，没有啊，我都有敬拜上帝啊，我都有听他的话啊。可是真正的问题是，他们好像包藏祸心，都收得很好。而上帝给他们的责备，用一个比喻描述啊，第十三节说，产妇的疼痛必临到他身上，他是无智慧之子，到了产期不当迟延。就是上帝刑罚，好像他们犯罪是从自己的私欲怀胎，然后生出罪，生出死，所以他们的罪好像就是产期到满了，罪就要长成了，就要生出来的。而上帝做什么呢？第十四节，上帝说，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救赎他们脱离死亡。死亡啊，你的灾害在哪里？阴间啊，你的毁灭在哪里？在我眼前绝无后悔之事。这段经文因为被新约保罗引用，讲到耶稣的复活将死亡阴间的权势全吞灭了。其实在这段经文其实有一个相反的意思，神本来是要救赎，可是他们拒绝。前面也说过，神是他们的救主，足以能够帮助他们脱离外邦的权下。上帝本来要救赎，可是他们却拒绝，以至于这个时候先知反讽地问，死亡阴间所带来的灾害毁灭在哪里呢？答案是就在这里，就在当下。因为上帝亲自要毁灭刑罚他们，神说不再后悔了，不再单言了，就在这个时候神要亲自毁灭刑罚。所以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引用这个经文，死亡啊，阴间啊，你的权势，其实你会发现这些死亡的毒钩，罪的权势 保罗就说明了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诠释就是律法，而所有的出路呢，保罗已经讲了，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得胜。当时的百姓所有胜不过的，在基督耶稣那里他全然胜过。最后让我们一块来祷告。亲爱耶稣，我们仰望你，主啊，我们真实看见在历史当中的以法莲、以色列，他们似乎真的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真实看见你自己的作为，特别在这个时代，有时模糊了我们的焦点，我们看不见上帝在做什么，模糊了我们的是非黑白。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回到你的话语，让我们真实认识在你的话语当中有智慧，在耶稣基督得胜的权势当中足以胜过阴间黑暗的全部势力，帮助我们可以胜过罪，可以成为得胜者。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